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过去将近有两年的时间，大概从2013年的开始，我们陆续的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年前面有几个月，之前几个月受伍德利牧师的邀请分享教会敬拜的真理。那么我觉得顺着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思路，可以更多的、更深的、更广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教会的真理。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的组合，弟兄姐妹，一个人不是教会。虽然神在我们的当中，当你信的时候，虽然神与我们无时无刻的同在，教会是神在这个世界设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有形的团体。那么也有神学家帮助我们说，教会有无形的教会。是的啊，无形的教会啊，充满啊，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身为这个人肉身的这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要走路，要吃饭，要思想，要睡觉，有喜怒哀乐啊，有痛苦，会受折磨啊，会有疑惑的这样的一个人，特别是信靠上帝的人，神儿女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死而复活升天，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留下教会。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小看教会，在这个教会，特别是有形的教会、有组织的教会对我们的影响。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教会里面生活，你我合起来是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很遗憾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因为在西方传统的这个大的宗派啊，我们特别新教、改革宗、新教继承了这个传统，我们常常忘记教会有很多宗派留下来很好的传统啊。因此我们华人的团体特别喜欢搞个人主义啊，或者是个人功夫，跟我们在这个山里修道啊，个人成道、个人主义啊，讲求自己修身啊，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不太容易跟别人一起生活啊。我们跟别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都防着啊，彼此防着，是吧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生命的方式，常常影响到我们对教会的一个感受，对教会的看法。我也发现在众教会，特别在海外的教会，神学生是很少来参加教会的，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啊。神学生都在自己家里读他的神学的书、伟大的著作，跟奥古斯丁、跟这些先圣的先贤神交，是吧？所以我特别欣赏我们吴伟亨牧师啊，还有几位我看见的神学生能够来到教会，这是很少的事情啊。我特别为这样的事情非常感谢，因为大头脑的人他不喜欢芸芸众生啊，他喜欢自己修道啊。我希望海德堡中间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来参加教会，在教会的身体里面一起成长、一起长大。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身体，上帝的国就借着我们这一群人彰显出来。我们这一群人所组成的这一个身体，属灵的身体，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个属灵的宫殿有神的话、跟先知、跟使徒的教训，有耶稣基督成为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属灵宫殿的那个基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离开教会而生活的话，那么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你不是一个真正懂得福音的基督徒啊。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奉劝不喜欢来教会、离开教会、疏远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要很诚恳地劝这样的人，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要加入教会，进入这个身体，在这一个身体里面生活。你离开海德堡到别的地方去，你也要进入那边的教会，而且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好好的加入一个教会，你不要加入很多的教会，你不要一个人参加四五个教会啊，这样的人也很可怕啊。你只有一个家可以回去，睡在那张床上面，不要你有很多家啊，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啊。那么我们要学习过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最重要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要定时的、密集的、不间断的参加聚会。参加什么聚会呢？参加主日崇拜的聚会，或者是其他我们信徒一起合在一起的聚会。参加聚会，不要随便不来聚会，好吗？啊，这个常常的，你在家里要常常的这个读神的话，亲近神，在神面前祈祷。你有固定的时间，像今天你非必要的一个约会，不能抗拒的原因你才能不来，其他原因你必须来教会，这是一个规定，你必须来教会啊！你很远的地方，那你找一个近的地方，你固定的参加主日崇拜。弟兄姐妹，神就借着主日崇拜的机会把道讲给你，借着弟兄姐妹合一的互相肢体的生活，你得到帮助，也借着有一些比你软弱的弟兄姐妹，你学习去扶持他，你得到造就。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在海德堡这个地方，每一个众教会都这样行的时候，就在这个世界用教会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教会是神的新娘，教会是神的妻子，你我合起来，这个教会是神的妻子。我们以弗所书谈过非常深刻这样的道理，你千万不要离开这一个身体，这是主的命令。教会生活很重要，教会生活的两个重要的标记，第一个标记就是传福音，我们要宣扬福音。第二个，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很少注意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施行圣礼。圣礼德文是这个字叫做 sacrament， 这个字圣礼，圣洁的圣，礼物的礼，圣礼啊。教会有两个特征，让别人看见哦，这一群人是教会，他们在做什么呢？宣扬神的福音，把神上帝国的福音宣扬出去，用话语、用圣经、用见证，很多的方法，我们传福音用布道会很多啊，把上帝的话语传给人，神的福音。第二个重要的标记就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施行圣礼，这个我们很少注意啊。因此岳弟兄希望十月这一次跟十一月的两次，我们分别要谈教会的两个特别新教改革中重要的圣礼，一个礼叫做洗礼，第二个重要的礼叫做圣餐礼。今天我们会集中谈洗礼跟教会跟我们的关系啊。我希望透过这个洗礼的分享，能够让弟兄姐妹注意到这个可看见的福音。那我再讲一次，洗礼跟圣餐礼是你可以看见的福音。我把上帝的话传给你，你听见福音是吗？我把上帝的道理宣扬给你，解释给你，听见福音，你相信福音，那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用你的肉眼看见福音真实的呈现出来，就是在圣礼里面。因此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从这次的聚会开始，我要给各位有一个鼓励，我们要注重教会 这个圣礼的实行，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因为有些教会非常不注重洗礼跟圣餐礼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你可以说福音有一半没有看见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使疲惫的人得作力量，使忧伤的人得作你的安慰，使现在有其他困难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聚会中间，因着参加聚会，因着在教会中生活，因着听见你的福音，因为看见你的礼在这里施行，你在我们的中间作王掌权，愿你兴起众人爱你的心。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一个重点，除了他宣扬神，启示神的爱，启示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接受这个神对我们的呼召，接受神，相信神，成为他的儿女，一直到我们知道哦，原来他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送给人类，使我们这群接受耶稣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在旧约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凡是相信的人都会经过一个礼的动作，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标记，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象征。在旧约的时代就有洗礼的含义，大家知道这个旧约的洗礼在哪里发生吗？以色列人这将近有200万的人跟着摩西过了那个红海，保罗说这么多的人经过摩西的帮助，摩西的带领，神的带领，使他们脱离了一个奴役的状况，经过那个红海进到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保罗说这一群人就在摩西的里面受了那个洗。好，这是一个象征。在旧约的时代有一个重要的礼叫做割礼，大家有没有印象？割礼啊，亚伯拉罕因信神他就行割礼，也把他家里所有的男丁行了割礼，让这一群人透过这个礼，透过这个记号，透过这个象征，透过这个特征，让人看见，让神知道，让自己也知道，我们经过这个割礼跟神是有一个约定的。这个约定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这群人属于神。那么亚伯拉罕就成为没有割礼跟受割礼两边人因为相信人的父亲，所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那个属灵的割礼。这个割礼割断什么？割断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从今现在开始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属于谁？我属于神了。透过这个割断割开啊，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所以你不要小看割礼啊，特别对以色列人来，割礼在那个男生的这个性器官上面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割礼，象征代表人跟神的约，跟这个世界的割开，很重要。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割礼，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经过红海，这个洗，这个决定，这个记号，这个象征，到了新约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听见福音，信，接受这个洗，就跟旧约的这个过红海，跟旧约这个人，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个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洗礼在新约的洗礼的规定，它不是一个独特的发明，它有一个信仰的传承，从旧约到新约这样的一个传承，使得我们这些新约的人不再需要受割礼，用这个律法来表达我跟神的关系，而是用洗礼这个礼来象征，来说明，来代表，来纪念，来真实的经历我们这个人透过洗礼所表达出来的那个内在的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要很简单的用 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到第八节，来看看这个洗礼跟我们的关系。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各位你有圣经吗？好，我们来看好吗？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这里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死吗？所以啊，他把原因结果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他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了啊，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段经文是在所有受洗的这个真理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还有很多哈。这段我今天选的这一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的人，透过他的命令所规定的这个礼，这个礼所代表的意义是，你透过洗礼，首先经历过一个生命的翻转，这个生命的翻转就是你进到一个死的状况里面。这个死不是你一个人独立的死，这个死是有一位主，就是你相信的这位耶稣呢，跟你一起的经验了一次灵性上的死。这个死是耶稣基督他主动的恩典，他主动的临到，他主动的爱的表达，他吸引你吸引我到他的里面，借由洗礼怎么样，他自己死了。原来是我们应该孤孤单单独立的面对一个罪的死，但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爱我们的原因，爱我们的缘故，透过这个洗礼，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我前面讲的啊，这个可见的福音，透过这个动作，透过这个礼，透过这个仪式，我们透过洗礼跟耶稣基督一起归到死里面。不是你单独的死，是耶稣基督的死覆盖在我们身上，他的死承担了我们原来应该的那个死。好，这个意思是这样。因此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洗礼归到那个死呢，我们经验到一种埋葬，经验到一种脱离。脱离什么？脱离那个罪对我们的捆绑，那个罪所带给我们那个死。所以这个死不是没有临到你，那个死是真的临到我们了。这个死是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状况，那个罪的状况使我们跟上帝脱离了。这个脱离的状况，因为这个死，这个代赎的死，使我们再一次的透过洗礼跟基督再一次的经验。所以他用很生动的描绘，他说归入他的死，埋葬，埋葬过去了，这个人死了，耶稣基督代表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透过洗礼跟他一起一同埋葬，使得这个埋葬之后的这个复活啊，这个复活，这个重生，让我们这一群人惊艳到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洗礼有一个目的，洗礼有一个功效，洗礼有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力道的展现，就是我们脱离了那个辖制的我们生命的那个死亡的状况，进到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洗礼它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在将来的生活里面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像神自己。所以有一个成圣的一个思想，我们这一群在主里面死，在主里面洗，在主里面埋葬又活过来的人， 是有一个新生的样式的。所以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就种植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有过洗礼的人吗？那你这个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种子啊，不管它是大，不管它是小，不管它是稍微的隐藏或者是很显要，这样一个新生的样式是透过洗礼所送给我们的礼物。好，这样的一个恩典是谁给我们的呢？是父借着他儿子给我们的，他赏给他的儿子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赐，这样的盼望。我们这一群人在耶稣里面跟他一起同死同葬同活的人呢，也一起领受这样的 Herrlichkeit， 这样的荣耀。好，第六节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原来的这个生命的状况，圣经说这样是一个旧人的状况。旧人只能有旧的生命，旧人只能够跟神不能够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是断裂的。这样的一个断裂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旧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面，使得我们这个软弱的肉体，这个受律法辖制定罪审判的人不能够胜过自己。我知道要行善，可是我偏偏的去行恶，我真的是活得很苦的一个人。我想行善，我的良知我的各方面告诉我要行得好，但是我没有办法。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了，他主动的帮助我们，代替我们，施恩给我们，使我们跟他一起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这个肉身钉死，重新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像前面说的，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原来我们在罪恶的捆绑中间成为罪的奴仆，现在我们得到自由了，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福音的这一位神。我们成为这一位主的奴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罪，这个肉体，这个从律法来的审判已经脱去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他的仆人。我们现在侍奉的是主。这样的一个动作，保罗用洗礼把它描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洗礼，洗礼是教会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原则给大家讲，洗礼跟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紧密的关系。所以洗礼使我们归入神，洗礼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洗礼使我们经验一个新生，洗礼使我们经验一个死，洗礼好像一个婚礼，洗礼也好像一个葬礼。婚礼的部分是我们透过洗礼与主怎么样联合，我们成为他的新娘，我们成为他的人，我们成为主的人。好像一个葬礼，我们跟我们的过去，跟我们这个肉身，跟我们这个罪的自己说的再见。所以我们脱离的罪，我们进入了那个死，我们经历新的生命，我们归给神，归入神，与主联合，与主同葬同死。所以世界上的人，你可以用一个成语说他好，他是一个出死出生入死的生命状况。出生入死，我们每人都生出来都还活着，结局是进入死，是吗？可是我们呢，我们的生命方式却是入死却出生，刚好相反。我们进入死，出来是生，他们出来是生却要进到死，刚好两种方向。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今天谈到洗礼，我们要来谈到这个部分。洗礼是一个形式，没有错。我不晓得海德堡教会有多久实行一次的洗礼，可能一年有几次，两次三次哈，这个都没有关系。洗礼本身是一个礼仪， 它也是一个形式，它是一个基督信仰里面规定的重要的礼。这个礼它的标记、它的印证、它的内在的基础跟含义，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这是神亲自设立的。既然是神亲自设立的，我们就不能够小看。相关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节啊。主要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宣扬一个福音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并且要使人归信基督，并且要为他们施洗。”这是神的命令。好，这样的一个命令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保证，是我们跟他有关系。洗礼象征我们跟主的关系。洗礼刚才我们也说了，跟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有一个明显的划分。前面说我们进入那个死，与基督一起活过来，因此你的生命跟这个世界有一个明显的划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生活，一般的生活，这种一般的日子，工作、学习、家庭的生活，你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在哪里有分别？在你的内在生活、内在生命里面，在你的信仰中是有生活的。透过什么你知道？透过你相信，也透过你是一个接受过洗礼的人。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是施行接受圣礼的一个人，这一个圣礼是上帝的规定，你在实行、实践、思想、经验、体会这个圣礼对你意义，你这个看得见福音道理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与这个世界有清楚划分的一个人。所以你不要小看形式，你不要小看这个礼仪，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这样的一个礼，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它也强调我们在这个礼的规定跟行这个礼的时候，我们要慢慢的学习成圣。好，这是后面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很仔细的、很集中的跟各位谈谈洗礼。刚才我们说过，洗礼或者是圣餐礼是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的规定。这个礼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严肃的透过这个礼进入教会的生活。这个教会的生活使我们展现一种基督徒生活生命的标记。这样的一个礼给我们一个印证。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透过这个礼展现一种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联合，我们在信仰里面的重生。那么洗礼，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不好？请大家来看提多书的3章5节。洗礼让我们经历重生，再一次的生，新的生命啊。3章5节有没有？提多书的3章5节是保罗书信很小的一段一卷书。好，这节经文说什么呢？他便救了我，或者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找到了没有？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提多书3章5节，请。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信仰更新。好，不是你自己，不是你怎样，不是他怎样，不是别人怎样，完完全全是借着他主动神的恩典跟恩赐， 借着一个喜，这个喜有一个功用，这个喜是什么？让我们经验重生，让我们经验圣灵的更新。所以弟兄姐妹，哎，旭彤来了，欢迎。哇，不得了，太惊讶了，欢迎欢迎旭彤啊。好，让我们经验一个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好，这是洗礼的一个功效，我们经验到重生，我们经验到更新。这里说不是我们自己行的义，这是因信称义道理的再一次的展现。弟兄姐妹，这里说明了一个洗礼的重点，就是洗礼，一个人信而受洗，相信就洗，这是圣经的规定。那么你之所以可以洗，你之所以愿意洗，你之所以能够加入洗，得到这个洗礼的恩典，完完全全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那个为你洗的那个人的功劳，完完全全是神主动的恩典跟他的怜悯。他要赐给你重生，他要让你经验到在他灵里面的一个更新。好，所以这一个重点让我们知道，洗礼这个礼跟你自己的义没有关系，单单是因为你相信，这是第一。第二，在洗礼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有多好你才能够洗，懂我意思吗？我不知道贵教会你们受洗之前要没有什么的课程，有没有多久的课程？我可以请问一下吗？是半年还是三个月还是20堂的课程啊？多少？
8次。
我这很严格哦，这是相当厉害的课程了，8次啊！这个信徒造就班、洗礼班是吧？啊，法兰克福将近是20堂，好像是，还是大概3个月哈，还十几次哈，一个新生命的课程要上完。弟兄，我的意见是，这些洗礼班、这些造就班是很好的事情，要让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在他进入这个教会生活。认识这个福音中间，他接受洗，他是一个很严肃的态度，他可以对一些基本的道理能够有一个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但是这些事情不要严格到一个地步，好像要接受洗礼人他要多好才能够有这个资格可以洗啊。那教会一定不要到这个地步，这是很难很难去认定跟判定的一个很模糊的地方哈。那众教会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有的时候这个一个人接受洗礼，有一些非常严格教会要两年的严格的这个考核啊，那个考核出来可以接受洗礼人差不多可以当牧师了啊，就像聘牧会的这个哈。所以一个接受洗礼人在每一个接受洗礼就差不多可以当传道牧师了哈，我想这样是一个不合适的做法啊。合适的做法在圣经里面，特别我们从圣经里面，是你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什么？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神。这位神从哪里来？从天上的那位神来，神主动的将他自己从他而出的那一位神儿子赐给我们，道成了肉身，成为那个人的样子，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神，他又是人。我相信这一位耶稣，他是神。我相信在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承认我的罪，我就得着这样生命的赦免，我的生命就跟他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样的一个信仰的决定，神帮助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决定，这一个决定，这一个前提，这样的人可以受洗，他清楚。所以一个相信耶稣的人，真知道耶稣的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这一个人就可以受洗。哦，这是我个人也引用圣经的基础，受洗的资格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一个受洗的人看成跟一个信的人有所差别，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受洗 这个理就跟你自己的义无关，跟那个人，什么人帮你施洗的人无关，你在哪里洗，怎样洗，如何洗无关。你是在游泳池洗，是在这个澡盆里面洗，是点水里，是洒水里，是在约旦河里面洗，还是在太平洋里面洗，还是在黄河长江里面洗，是完全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不要搞错，我是唐崇荣牧师帮我洗的，因此我就比吴伟亨传道帮我洗的来得高级一点，没有这种事啊。姓唐的跟姓武的功效一模一样，懂我这个意思吗？你今天在约旦河里面洗，而且那个洗的点是耶稣曾经那里洗的，所以你那个点洗的就比我在海德堡的内卡河洗的要高超一点，没有这种事。在什么地方洗，用什么洗，什么人帮你洗，完全跟洗礼的功效无关。好，这是从形式跟外面的解释来看。那么洗礼用什么洗？圣经告诉我们用水洗，水象征的洗净。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除了水之外，水是不能缺的啊。水洗，神说，耶稣基督自己说，我将来来的时候，除了水之外，要用灵跟火来洗，有没有？火跟圣灵的洗。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信神的人，相信耶稣的人，神儿女的人，接受洗礼，不仅仅是这个水的象征，水洒在或滴在或浸泡在我们这个身上头上洗净这样的一个表征之外，它还有一个圣灵的洗，内在的心灵的圣灵，神自己的洗。圣经也用火这个代表，火代表洁净焚烧，把这些罪的肮脏的净化出去。所以有水的洗，有火的洗，有圣灵的洗。所以洗礼用外表的物质，这个水是很重要。谁帮你洗？一般我们教会的生活是由传道或者是神的仆人帮我们洗，在很可能有一些特别不容易有传道或者是牧师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容许弟兄或姐妹为这个人洗。待会我会说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跟各位分享，好，放到后面。好，洗礼用什么地方，用什么人。好，下面我要说一个洗礼的一个对象，什么人可以洗，什么人应该接受洗礼。刚才我已经反复的讲，相信耶稣，接受福音，成为神儿女的人就可以洗。那现在问题来了，几岁以上可以洗啊？阿静的女儿可以洗吗？阿静女儿几岁？三四岁。好，我们以她这个小女生做例子，她可以洗还是不洗？我们在这里大部分都是十八岁以上的青年啊。我五十啊，我明天五十岁啊，告别五十的讲道啊，告别五十啊，196410月27号生的，告别演出啊，实在是多有感叹，求主赦免。好，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人是可以接受洗礼的？刚才我们说信的人，我想你接受。那么信的人几岁开始可以洗？小孩能不能接受洗礼？我不晓得贵教会小孩能不能洗，听说是不能洗啊。最小的是几岁？我不知道教会。零岁啊，有人说零岁可以洗，我不晓得贵教会是几岁，好像至少要18岁以上啊。 在这方面我尊重各教，我不晓得武传道武牧师在香港教会，如果是浸信会可能是更有婴儿受洗，感谢上帝。好，弟兄姐妹，各位弟兄，个人的立场啊，我只表达个人立场，我相信也是圣经的立场。圣经的立场是凡相信的人就要接受洗礼，因此我们不能够排斥儿童跟婴儿的洗礼，我们不能排斥儿童跟婴儿的洗礼。如果贵教会在这方面有高瞻远瞩，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而且合乎圣经的教导，我觉得我们应该开放至少是儿童的洗礼，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婴儿的洗礼。婴儿洗礼争论很大啊。那么在欧洲，在西方的教会，在路德宗传统的是天主教会都是婴儿洗礼，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啊。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8节那边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 Apostelgeschichte Kapitel 2 Vers 3 38到39。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有没有信而受洗？这是给你们，而且给你们儿女的。好，一般拒绝儿童甚至婴儿洗礼的教会传统呢，有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就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福音，这个孩子，或者他还没有说他要信，所以呢我们等到他成长了，我们等他懂事了，我们等他长大了，让他自己知道听受福音，领受福音，他决定要信了，他决志了或怎么样，他来接受洗礼，或者我们再给他上这个真道的造就班。这样的一个说法有没有他一定的道理？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完全的否认。那么岳立雍的问题是，我如何知道阿静的女儿是不信的？我用什么证明来证明这个小孩他是不信的？难道他在我讲道的时候很皮，弄得他爸爸不放，就叫他不信吗？啊，我们都很认真，就他不认真啊。我们如何证明一个孩子他不晓得福音？我们如何知道这个人他是不信的？我们如何判断这个人在哪一个年纪的时候他是够成熟够信的？弟兄姐妹，你今年50岁，像我，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一定比在我们旁边上课教室那些孩子们一定深吗？谁能够做出这样的保证？谁能证明我们的孩子在旁边上主日学那些孩子他们是不信的？他们的信需要16、18、甚至20岁、30岁透过很长时间的教会的生活，真理的教导，他们才是信的呢？刚才那一段经文，保罗对于当时的3000的弟兄姐妹，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宣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听到福音觉得扎心，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你们要信，信而受洗，这是给你们，而且给你们儿女的。也就是这些父母带着这些儿女来听福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有一个义务，他们把儿女带来跟他们生命连结的儿女，这个人信了，我信，而且我也把我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也信。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真理。 让所有信靠神的人跟你的儿女都属于神，都信靠神，而且透过洗礼进入教会，跟神发生那个直接生命的关系。这句话真的非常的伟大。我可以再举几个圣经中有名的小孩的例子。你都知道施洗约翰在他的肚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圣灵感孕的玛利亚来看他的堂姐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对他的问候的时候，他的心里的这个肚里的那个胎在跳动，有没有？我听到我主对我孩子的问候，那个胎在心里跳动。约翰是一个在妈妈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还没有生出来。我们再来看看撒母耳，撒母耳他的母亲哈拿很不容易把他生出来，在他满月在之后大一点就把他送到哪里？送到那个这个祭司圣殿，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到祭司以利的这个旁边去服侍这个老人家。他很小的时候，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耶和华向他什么显现好几次，各位你还记得吗？理当耶和华应该向那个90岁的以利，神的大仆人牧师长老这个祭司显现，没有。耶和华向谁显现？向那个撒母耳显现。撒母耳可能就像我们的卢卡斯这么大，8、9岁、10岁的小男童。如果按照今天的规矩，按照贵教会的规矩，这个撒母耳还不能受洗，因为他还不到18岁。可是耶和华却单单的向这个10岁的男童显现，没有像我们这些超过18岁的成人显现。弟兄姐妹，我举这些例子只是让我们稍微想一想，什么叫做信的人。信跟年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那个孩子是不是信的。耶稣10几岁小的时候，他也在圣殿，他在会堂里面跟别人讲福音，是吗？熟读神的律法是这个小男童。好，我可以举当代法国一个很伟大的修女，叫做圣女德兰 Teresa 这个人。好，你知道这个圣女德兰大概在5岁的时候，我不晓得吴牧师知不知道，5岁哈，圣女德兰她21岁就过世哈，她肺炎死，她5岁的时候，5岁啊，小女生5岁，他5岁的时候就决定我要终身的侍奉天主啊，他们天主教，我要侍奉天主。这个小姑娘小修女5岁的时候，她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可爱的话，用她那个小小的小女生的心灵表达她对天主的追寻。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说过，我再说过一次啊。她说天主，她说天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小皮球啊，小女生，天主的小皮球，啊，弟兄姐妹，你有球，你怎么样对待那个球啊？把玩一下或者怎么样哈、啊？他说：“天主，我愿意成为你手上那个小皮球，你天主把我踢到哪里，我就去哪里。”这句话感人吧？5岁。他一生大概直到19，大概20岁出头就过世了啊，肺炎。他有5个姐妹，他最小，他为了要进到那个加莫罗修会，终身侍奉天主，他很小还不够资格的时候，他就做实习的修女，进到那个修会，那个修会里面都是他的姐姐，他有五个姐妹都是修女。他5岁的时候大概讲这句话，他5岁的时候决定。他要终身的侍奉天主。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孩子，这个少年，这个儿童，他是没有信的。按着圣经，耶稣说不要让小孩子离开我，要让孩子到我这里来，有没有？门徒跟法利赛人祭司 独长这些小孩到他的面前， 耶稣说让这些孩子到我这个里面，因为天国正是像这些人一样，怎么样？单纯的相信主对他说的，单纯的相信大人所告诉他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单纯的、单单的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就叫做相信。所以洗礼不分年龄，洗礼不分地点，洗礼不分你这个人灵性的高低，洗礼甚至跟你那个为你施洗的人他的灵性的高低多少都没有关系。他是最大的牧师，最有名的牧者，他是最隐藏最一般的一个小的传道，在教会的一个同工，他的洗礼在你身上所发出的功效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亲爱的父母们，这里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大人的，我要奉劝你一句话，你给你的孩子唯一没有的自由，就是你要把他带领信靠上帝。你给他的自由太多，你什么自由都给他，但是有一个自由你没有给他，就是他要受洗的自由。这是我们常常父母做的事情，你让他做这个，你让他学那个，你让他跳这个，你让他做那个吃那个，你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唯一你要让他洗礼接受耶稣的这个事情，你千方百计的去阻挡。我希望教会的同工，教会的这个真理上面，从今天开始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们不应该阻挡少年、青少年，他们真的相信，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应该为他们洗。到神的面前，让小孩子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个人赞成儿童洗礼、青少年洗礼，甚至是婴儿洗礼。婴儿洗礼的优点在于，我身为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有一个责任，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把这个孩子教养在神的面前，在教会的帮助，在信仰的支撑底下，我帮助这个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面生活，这是这个孩子的福气。好，当然在做法上面，我尊重贵教会的一些做法，法兰克福教会的做法也是18岁以上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受儿童跟青少年小孩的洗礼。好，再来是我们来看一看，相信跟洗是不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按照圣经是的，按照主的命令是的。在我们教牧的生活中间，我们会常常碰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信就好但我不洗。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我信就好，哎，但是洗呢啊，不要了啊。这样的人，我劝你赶紧的悔改啊，赶快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就洗，就像那个腓力对那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传完福音，那个太监说，哎，这里有水，我们不妨就洗吧，就是这个意思。信就洗，你的信跟洗中间不要拖得太长。所以这里隐藏了我们教会对于一个要受洗接受洗礼人，他对福音的基本的认识，只要基本的足够就可以了。他最基本的清楚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成为神的儿女，我相信神，这些基本的道理知道就洗进入教会，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继续的往前。刚才我们说了，有新的生命，与主联合，有这个印记，成为圣灵生出来的这个果子，一步一步的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走。所以受洗洗礼要这样的来对待。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说我信就好，我却可以不洗，那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你还没有信。这样的人没有信，信跟洗好像是两个动作，但是它是同是一件事。我再讲一次， 信跟喜是同一件事，所以你的信一定带来你主动愿意喜，你的喜见证了你之前的信，所以信跟喜是同一件事情。虽然在时空上面好像有两个动作，如果一个信的人，一个真实相信主的人，成为神儿女人，他却拒绝用信心来领受洗礼，那这样的人他的信心是假的，这个人还没有信，你不要上当啊！我从来不上这种人的当啊！我在教会又是司琴，又是关怀，又是带主日学，这个那个那个很多的，哎，但是呢你邀请他受洗说，哎呀，五传道我还不够好，等我更好一点，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罪，我还有很多，这个态度其实是好的，但是他不明白福音真理的这个真实的信仰所要表达是什么。信跟喜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要观察别人要受洗的，要鉴察要分辨的这些长职跟同工们，这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喜，是因为他单单的相信，不是他已经做好什么伟大的这个功德，前面说的这些义，他个人的义，他的表达是怎么样而让他喜，是因为他单单的信。当然我们不会随随便便的为他施洗，所以我对洗礼跟下一个月我们要谈的圣餐礼有一个很简单的个人的，我相信也希望是透过圣经的一个总结，是洗礼门槛要低，圣餐礼门槛要高。洗礼门槛低，但不随随便便；圣餐礼，主的圣餐礼门槛高，高标准，却不是法利赛。我再讲一次，洗礼因信就洗，因信称义，因信就受洗进入教会，这样的一个门槛不能过高。众教会一定要晓得，喜是因为相信，不喜代表他不信，喜一定是因为他相信，信就喜，门槛不能很高。这个门槛不会低到一个什么标准都没有，它有一个基本的标准，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但它不是非常非常高的。以前我在台湾的教会，它还规定你要十一奉献才能够受洗啊，这个规定都是错的啊。你要固定的参加聚会，这个也是错的。你要这样，你唯一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你相不相信耶稣，接受这个福音是最重要。当然不，我不会因为我们不会因为你这个人还乱七八糟，这个那个还是受洗，我们还是会帮助你，因为你要了解真理，你在真理信到受洗到在这个教会里面过成圣生活的时候，你这个慢慢的这些问题会慢慢的脱去。低标准，低门槛，不随便。圣餐礼高标准高门槛，但是却不是僵化的教条主义。所以圣礼特别洗礼的施行，就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要小看形式，不要小看礼仪。特别我们华人可能是受这个佛教禅宗的影响啊，我心即佛是吧，啊是吧，我心即佛，阿弥陀佛啊，啊我在哪里呢，老僧一入定马上天地都是属于我，没有这种事，你就是人而已。我们受这个我心即佛啊，这个禅宗的影响，佛教的影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方这些什么这些冥想的乱七八糟后现代加上这些东西呢，不断的影响在我们的心灵的这个心里面，使得我们非常反对形式，反对这个规定，反对一个规矩，这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为什么糟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脱离形式而生活的， 真理的表达就在形式的当中显现出来。我随时可能可以举十个例子，我们必须活在形式里面。比如说，你现在为什么听得懂我说话？我在说什么语言？中文。我虽然带有台湾口音，但你听得我讲中文是吗？我的表达可能跟你不一样，但你听得懂，因为我按照中文的语法告诉你，你就听懂。我们刚才为什么看得懂圣经？这个中文的文字它是有语法，它是有形式的，它的主词在哪里，它的受词在哪里，它的结构是怎么样。不管是文言，不管是现代语言，它有形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空间中间有一个柱子，旁边有这样的梁柱，它是有形式的，它不是随便造的。如果我们在一个随便造的屋子里面生活，它随时垮下来会把我们压死。这个教堂已经300多年，从康熙年间就有了300多年，一个建筑在这里结构。你为什么能够坐在你的椅子上面？你的椅子有形式。刚才我们为什么能够唱诗歌？刚才那个丝琴是我弹的啊。我每一节诗歌用不同的方法弹，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有时候让你们多唱一点，我在旁边隐藏着，有时候我突然大声会多。我告诉你，我每一节诗歌弹的那个音符的数量跟重力跟这个方法都不一样，但是你听起来都是同一条歌。这个歌的形式，它的和弦的形式，它的和声的形式，它整个调性的形式，它是结构在那里的。因此当我们这群人唱到那个诗歌里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觉得行云流水，我们觉得美好，我们觉得感动，我们觉得舒服。我告诉你原因，我都可以在这个诗歌的结构里面告诉你，因为你在这个结构里面唱诗。你现在要不要试试看，你随便唱一句，你唱不出来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什么这样的，你唱不出来的。洗礼也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说洗礼跟圣餐礼是可见的福音，它就透过形式。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这群中国人特别不注重形式，想要甩脱形式，因为我们已经受够了规定的这一个民族，这个几千年来的这个我们说传统这些东西让我们受够了，三从四德啊，这个让我们受够了，我突然得到解放自由了啊，我们不要形式。所以在教会里面，特别华人教会特别多这样的人，很多愿意信靠神的人，成为神儿女甚至很久的人，但是他拒绝受洗，这样的人我说他没有信，但是我愿意怜悯这样的人，因为他可能受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思想、一些主义、一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带到他信仰生活里面，他拒绝接受洗礼的时候，拒绝接受洗礼，就等于拒绝与主的身体与教会联合的关系。因此，一个在信跟洗礼中间生活的一个信徒，他的心灵、他的信仰是很孤单的。下次我们要谈没有接受圣餐礼的人也是很孤单的。今天洗礼很重要，所以洗礼不仅仅是形式，洗礼要透过这个形式让我们在形式里面充分的感觉、证明、印证这个形式所带给我们的帮助。形式就超越了它形式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形象，成就一个精神的内涵。这个精神的内涵透过这个形式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最后谈一个，洗礼只有一次。在教会史上面有一种洗礼的看法叫做重洗派，重洗是异端啊，所以你不要想哎呀岳弟兄今天说洗，哎呀那我以前洗的好像不太够啊，我现在再洗啊，以前是这个吴伟亨帮我洗的啊，吴伟亨不行，那现在我找一个另外一个啊，吴大亨我来洗，类似这样的啊。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劝你一定要修改，这是异端的思想，这下地狱的啊。 洗礼只有一次，没有重洗，谁帮你洗，在哪里洗，怎么样洗，倒的、浸的啊，这个啊是立的还是躺的还是怎样，但很多没有关系啊。形式最最最重要就是你相信，真实相信你就洗啊，跟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不可以重洗。如果有一个人说你需要重洗啊，我最近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北京的姐妹，她说：“岳哥，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说，以前你们的洗礼是很好的，但是那个洗礼呢，只负责洗你们以前的罪。现在呢，我要观察你，是不是还有以前那些毛病？如果你还有以前那些毛病呢，你还要再洗。那么这个洗算不算呢？不算，可能你有第二次跟第三次洗，所以他那个洗礼是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洗，就是说你要一直一直的洗。那么他问我，岳哥，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弟兄姐妹，有如果有这样的教导，我请你从心灵里面一定要排斥，绝对绝对的错误。洗礼就是一次性的洗，一次洗永远有效，好吗？跟谁什么地方，我在讲啰里啰嗦哈，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相信就洗，你不能两次、三次、四次就洗。我最后做一个见证，这是康乃昌牧师说的。我这个见证在法兰克福讲的时候造成一些困扰啊，后来我抱歉，但是我在这里再讲一次。要不要听啊？我希望分辨啊，那教会并没有责备我，教会只是希望我能够更清楚地解释一下啊。我今天就没有讲完之后，我后面再解释一下啊，算是我50岁告别演出啊。2012年，康乃昌牧师来教会谈到教会真理的时候，谈到洗礼。刚才我们说了，一次的洗礼，跟你是不是有多大的功德、行个人的义没有关系，跟谁帮你洗没有关系，完完全全是神主动的工作，你接受就洗，进入教会成圣啊等等啊。他说有一个人坐飞机，在飞机上，上飞机之前有一个人给他福音单张，说你要信耶稣，耶稣帮助你等等。哎，这个不信的人拿到这个福音单张上了飞机了，他坐在飞机上看了，哎呦，有这样好的，他说我愿意信，圣灵感动。有没有这种人？有啊，真的会信啊。我们有个姐妹当时在东北的这个辽宁，在今年50岁，他前几天生日，他大概10几岁的时候，在他的老家用一个小的收音机收到这个匪区那边的远东广播公司给他传来的福音。他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福音是谁，圣经是什么，什么叫教，完全不知道，就是一个小女生，还是一个孤儿，就在他家里用一个小收音机听见远东广播的福音电台，他就信耶稣，大概13岁。一个人信耶稣真奇妙。好，回来，这个人拿到这个单张，他信了，读到信而受洗得永生。结果刚刚看完，刚愿意信的时候，机长来了广播，什么广播？各位旅客，还有5分钟，我们的飞机要掉下去了，要坠机啊！请你准备好啊，还有5分钟，要做什么？要想什么？要说什么？赶快啊！5分钟，飞机就要下去了。这个人说：“哎呀，我刚刚信耶稣，刚刚得永生，马上就要死了。”他说：“信而受洗，那么谁能够帮我洗呢？”啊！吴牧师也不在，旭彤也不在，通通不在啊，岳弟兄也不在，杨曼也不在，谁都不在，没有一个人在，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哎，刚好旁边有一个人，请他吧。哎，真巧，旁边是一个这个星云大法师坐在那里。星云法师坐在边上，阿弥陀佛。这个人说：“哎， 这位星云大法师，我刚才读到这个单张信，他说要受洗，你能不能用这个飞机上那一杯水当成我的受洗人，为我滴上那个受洗的那个礼，那个水，你能不能为我洗？这个和尚我佛慈悲，好啊，反正都要死了，做了这个事情，好，帮他受了，帮他洗了。洗完以后，这个人觉得，哎，我还真是洗了，五分钟快到了，刚洗完，又来了，对不起，刚才是一个 false alarm， 错误的信息，我们的飞机没问题，可以平安降落，降下去了。好，下飞机的时候，他要参加教会，来了海德堡，一进门，哎，领圣餐，哎，这个人说我可以领圣餐，因为我受过洗，谁帮你洗？星云大法师帮我洗。这样的一个人来到这里，他说我是信主的，我还受过洗，受洗人很特别，星云大法师帮我洗的。怎么洗的？在那个时刻，你怎么信的？因为一个福音单张，耶稣是谁？哦，耶稣是那样啊，很清楚吗？三位集体啊，三位可能六体吧，还是集体？神人几信？嗯，不太清楚啊。耶稣，我知道耶稣神的儿子，我愿意相信。这个例子很特别啊，也有点恶心是吧？让人很不舒服。我们当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康牧师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他说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他不必再洗一次。这样的人到你们教会要不要再洗一次？吴牧师，
还是信你杀再说吧。
不容易啊，我是没有答案啊，我没有答案，我不能说这个人一定就特别好，但是这一个例子我觉得有趣的地方，他在说明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从我们这个人来看，我没有办法证明另外一个人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就好像我没有办法证明阿静的孩子是不是信，这个孩子，这个青少年，这个少年，这个少男少女是信还是不信。另外这一个人的信，他在神面前的信，是一个神圣灵主动的工作，而不是他自己一个律法的义的一个呈现，因此他的喜，他的接受，完完全全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所有旁边这些人，不管是星云也好，或者是阿弥陀佛这些人，谁最大的牧师，最简单的传道，最一般的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成为神在这个得救的人身上的一个工具而已，连撒旦都是一样。这个例子非常的极端，非常的不可思议，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借由这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要表达一个事情，是弟兄姐妹，洗礼之所以重要，你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礼而已，这个人所代表的是他多么的顺服，多么的相信，他信而洗是同样一个事情，他这个洗所带出来的，他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位分，他的职分，他的这个儿女的身份，他对于自我的肯定，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罪的一个割裂、割开、分别，他属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意志，这样的一个渴求，是何等的令人感到欢喜。那么你在洗礼的时候，你看别人洗礼的时候，你见证洗礼，你认识洗礼，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的？跟你自己的意完全没有关系，跟你的真实相信有关系。所以信就喜，喜象征出你的信，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刚才那是一个例子，希望你不要把这个例子直接就套用在海德堡教会的洗礼的典礼上，那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啊。上一次我少说了这个话，所以之后呢，有很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拿这个例子呢，到了教会 去讲，我也可以洗啊，他所以就有点乱了，很抱歉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以后我们海德堡华人教会除了传福音之外，还要很注重主的洗礼。下一次我们谈圣餐礼，我会介绍各位三个圣餐礼的传统，我会告诉你有一个传统是我支持的，叫做路德宗的传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信的人主动愿意的接受洗，进到你的身体里，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并且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不断地走向成圣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一个教会的前景，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向你献上十分的感谢，让教会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帮助，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一个赐福的地方，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谢谢主为今天洗礼的这个分享献上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不轻视洗礼，看重洗礼，知道洗礼所代表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真的在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可以不断地见证这个洗礼相信所带出来的这个信仰的美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爱你，让我们爱你的心更加的火热，一同建造这个教会。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人说他洗，我是一个接受洗礼的人，因此我就得救。是吗？弟兄姐妹，我们得救单单是因为我们相信。你说我已经受洗的，所以我得救，没有的。你洗，你得救是因为你相信。如果你反过来，我是一个接受过洗礼的人，所以我一定得救，所以你的洗要跟你的信要相称，它是同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行邪术的西门，他行邪术使犹太人感到惊奇，他看到使徒传福音大有能力的时候，他就想我要用钱可以去买。后来彼得责备他，他说魔鬼充满了你的心，所以他之前也相信也受洗，他的信跟洗完全没有用。从彼得的回答告诉我们，他必须要重新的悔改，他的洗才会有功用。所以你不要说你是一个洗的人，所以你就一定得救。得救，让我们再重复一次，是因为你单单的相信耶稣。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有一些人没有机会接受洗礼，他仍然是得救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接受洗礼，你不洗，那我们说你还没有信，可以吗？信就洗，洗不一定就是你得救，但是你信你一定洗，在可能的情况下面。好，我这是我的补充。